今天我们接着看一下利未记第十二章。利未记第十二章这章很短，是讲到妇人生男孩女孩的条例，妇人生男女孩的条例，也是一个洁净的条例。怎么样算洁净？什么情况下是不洁净？怎么又成为洁净？这就是关系这方面的条例。我们看一节到五节是妇人生男女孩的不洁净的条例，就算他不洁净，而且具体的有多少天是不洁净的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所以第一节开始告诉我们是生男孩，到第四节他就不洁净七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，有七天算为不洁净，第八天都被婴孩行隔离。妇人本身是洁净的，但是因为怀孕生了孩子们，就算不洁净，生男孩子也不洁净七天。那这什么怎么理解呢？按照神的允许，创世纪从第三章就告诉我们，神让他的这个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，要遍满全地，多多生子，这是一个神的赐福的允许。神说要大大赐福给你们，诗篇里也告诉我，安居家中成为多子的乐母，多有儿女是很好的事，是神的祝福。但是因为人犯罪，所以本身本来是神的祝福，结果呢就成了咒诅。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我们就不去这个细细的查看，但在那一段里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罪入了世界，结局是什么？罪的结局就是死，所以结果死也就入了世界。所以孩子一生下来，与生俱来就带着原罪，不管是男孩生女孩都有原罪，也可以说生下来就在死亡咒诅之下，没有真的快乐，也没有真的平安。这本身不管他是多小，刚生下来他就有罪，这就是原罪。所以作为母亲的要付代价，被称为有罪，被称为不洁净，不洁净就有罪的意思，什么甚至七天成为不洁净所以孩子生下来做母亲的为了孩子的罪，这就是亚当子孙我们这个原来的原罪，为了孩子缘故就成为不洁净，成为不洁净，所以他就要什么被称为是不洁净的，是不洁净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，我从母腹里我就有了罪，你说他在母腹里犯了什么罪？原罪。所以大卫认罪彻底的，我原罪就是这么败坏，我还没有生下来我就有罪，在母腹里有罪，所以我们认罪要这样彻底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的肉体没有良善，真的半点都没有，我们就是犯罪的机器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这里做母亲呢就成为不洁净，成为不洁净，不但七天不洁净，底下第四节说，妇人在产血不洁净中要加居三十三天，这三十三天都算是不洁净，一直等到洁净的日子满了才行。在这个日子当中你算为不洁净，所以你不可以摸圣物，你也不可以进入圣所，这就是生男孩子算为不洁净。所以加在一起是四十天，四十天被隔离，四十天算为不洁净，四十天这个妇人做母亲的要付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担罪嘛，担罪成为不洁净了，要被隔离。那么第三节特别讲，男孩子第八天要给婴孩行隔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指的以色列的妇人，以色列妇人就是亚伯拉罕在肉身的子孙，第八天行隔离，这是神所定的一条，是神的定的一条可以说是一个命令，但是也是蒙福的允许，因为你要成为亚伯拉罕蒙福的子孙，也可以说是立约的子孙， 因为创世纪第十八章吧，十七章，神说我和你立约，和你子子孙立约，甚至给亚伯兰改个名字叫亚伯拉罕。那么立约的一个证据，那就是肉身上男孩子要行隔离，而且是第八天，神定规的第八天。所以这就是说明啊，小孩子这么小要行隔离，成为亚伯拉罕立约的子孙。现在新约里面，行隔离的意思就是今天不是肉身行隔离，乃是基督使我们啊到什么呀？彻底的来对付我们里面肉体的败坏。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讲到隔离的意义是什么？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，保罗这里讲，我们今天不是那个什么接受肉身的隔离，第十一节，二章的十一节，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所以行隔离的意思就要什么？与肉体情欲断绝，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受隔离，每个人都要受隔离。就好比约书亚记第五章，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，就要打仗了，在打仗之前第二代的人全体都要受隔离，不受隔离不能成为精兵。我想这个属灵意思很要紧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接受人手啊所行的隔离，不是外面的，乃是内在的，乃是基督，基督就是他的十字架，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所以你看看第八天就要行隔离，这样就是他们被称为真正实实在在要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立约的子孙，与神立约，与神立约。这是讲的男孩子一共是七天不洁净，再加上33天家具，一共是40天啊！你不可以摸圣物，你不可以进圣所，你不能够侍奉，你要完全的安静，完全的隔离，被称为不洁净。第五节讲到生女孩子，那是加倍加倍的不洁净。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，两个七天，这不是加倍吗？男孩七天，女孩子两个七天，那就是14天。像污秽的时候一样啊，被称为是污秽的，其实他犯了什么罪啊？所以说母亲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，要在残血不坚持中要加去66天，66天加14天80天，男孩子40天，做母亲的要40天成为不洁净隔离，那么女孩子呢，要你算算是不是80天，两个七，14加66，男孩子代表工人，要兴起工人，你要付代价。所以这里就提到，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要做属灵的母亲，付属灵的代价。你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，今天在神的家里，在神的教会里，多么需要这样的属灵的母亲付代价。为了多少工人兴起，你要付代价，成为不洁净的那么女孩子一般代表教会，整个教会要复兴，你想你要付多大的代价？这里讲的80天被称为不洁净，被称为不洁净。真的，以赛亚64章第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义都是什么？都是污秽的衣服，在神眼中看就是污秽的。我们根本也没有义，我们的义不过是无花果子的叶子，所以称为不洁净。那么在圣经里，我想有很多的例子，我们举撒母耳的母亲哈娜是属灵的生产的妇人，神要兴起撒母耳来，神让哈娜先受苦，经历苦难，经过对付，然后他进到圣殿。他苦闷的什么呀？耶和华不使他生育，他苦闷的是受到对手对头对他对付，天天如此，每年如此，所以他痛苦得不得了。我相信心里也不得释放，也不能够得胜，可能外面不讲，里面痛苦。但是他来到神的殿里，他不住祷告，他向神倾心吐意，他来到会幕啊，进到会幕里面来祷告神，而且痛苦甚至都不吃饭，就说一个人痛苦到什么极点， 但是他从痛苦的祷告到释放的祷告，以至于他第二个祷告就向神许愿奉献的祷告。这个哈娜真是成了一个属灵的生产妇人。他第二继续的祷告，附带加的祷告，祷告到什么？祷告到信心生出来，祷告到他就不再忧愁了，也回去吃饭。虽然当时没有得到，但他信心里祷告得到了。这就是哈娜，以至于后来他不但生他，而且乳养他，而且每年都去看他。你看他辛辛苦苦对三妹的成长，三妹的出生以至于成长，凝聚着这个母亲啊的代价，真真现现的代价，每年都去看他，都为他付代价。所以这是三妹的母亲哈娜，真是属灵的母亲啊，以至于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先知。时代的先知就是撒母耳，是一个划时代的先知，因为撒母耳兴起是代替了以利亚可憎的虚假的那个侍奉，代替了走着示罗的侍奉，身体被拆毁，被神惩罚。所以撒母耳兴起很要紧，但是没有属灵生产的妇人，没有哈娜兴起，可以说也没有撒母耳的兴起。我们看诗诗时代底波拉也是如此，底波拉没有出去打仗，底波拉没有什么这个冲锋陷阵，并不是出头露面的人，但是他付代价，所以圣经说他被称为以色列的母，他被全以色列家付代价，他就会事事啊，他经常的每天都有百姓到他那里去听审判，他里面有主的话，他灵里有看见，他知道怎么样祷告。神告诉他，指示他应该怎么打仗，就要兴起一个巴拉时代的领袖，工人带兵的人，所以他就这样看得清楚，而且付代价，你们上山我也上山啊，付代价。所以后来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动员，应该下山，这都是底波拉的命令，因为他邻里啊付祷告的代价，他邻里有看见，这真是以色列的命。再说在先知当中，我们看耶利米、以西结，哎呀，这两位先知实实在在为以色列的罪而担罪、而认罪、而受痛苦，受极大的痛苦，完全是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。其实啊，在没有被掳之前，耶利米在灵里、在预言里已经看见耶路撒冷荒凉70年未满，到时候一定复兴，啊，而且有一个。鼓励要兴起来，是吧？所以耶利米付代价，灵里有看见，付代价。特别是哀歌，耶利米哀歌5章圣经，我们去看嘛。从第一章他就开始认罪，啊，而且他把自己切身的放在这个祷告里面，表示说我得罪了神，我犯了罪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自己受痛苦。其实并不是耶利米犯了罪，乃是百姓犯罪。而耶利米需要这样的付代价祷告，身心灵都受煎熬，身心灵都受痛苦。我想我们不是一句话能够形容哀歌。你看看耶利米，后来他祷告到第三章，哇，越祷告越有指望，啊，越祷告越有希望。祷告着他知道要等候耶和华，啊，要知道神，啊，他不怎么样，他并不是甘心使他的百姓受苦，而是经过苦难，是吧？以后呢，啊，蒙神赦罪，先知要担罪啊，先知要担罪。所以他说第一章这里是2节了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，啊，这件事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啊，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发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，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，他扑向网罗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，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，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绳伏在我颈项上，他使我的力量衰败，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，主惊醒我中间一切男一切勇士，招聚多人攻击我，要压死我的上面人，主将犹大这个居民揣下，像在酒家中一样，我因这些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，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得胜了。所以他就代替西安在神面前啊，在讲说他的经历，他的痛苦啊， 十八节，因为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啊，谁没违背了？百姓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今天就如我耶利米违背神命令一样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心常扰乱的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的，因我大大悖逆，大大悖逆，要认罪。所以属灵的生产妇人真是像耶利米，真是像以西结一样啊，这个我不能细细说，我看了看，真觉得宝贝在第三章他的祷告是转了，他蛮有信心的。前面说啊，他使我转离正路，将我压碎，使我凄凉。第十二十一节十二节，这是第二第三章，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，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，我成了众民的笑话，他们众人以我为歌曲。你看他苦不苦啊，是我饱尝用阴沉，还有用砂石什么撑断我的牙，用灰尘将我蒙蔽，苦得不得了。但是从十九节以后，你要追忆主恩，就不知失望，就祷告有信心，最后就仰望等候他的救恩啊。所以这些话实在太宝贝了，太甘甜了。但是你知道是经过了苦难呐、尝试阴沉呐、苦胆呐、身心灵是熬炼啊。所以三十一节说，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啊。四十节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，我们当诚敬向天人神举手祷告。所以他这些话是多多的流泪，总不止息之中，看见到了神的时候，百姓归回，耶路撒冷重建，说这一切实在很宝贝。以西结啊，特别第四章，我这里念几句话，就看到以西结是怎么付代价。以西结是神的先知，也是很年轻就做了先知呢，但是怎么样，神让他怎么样，神让他受苦。第四章第四节，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。你看先知犯罪并不是以西结犯罪，是百姓犯罪，先知受苦。所以我们肯不肯这样，真正为了神的家，为了神的教会，为了男孩子的经济，你肯不肯这样付代价？这种误会，这种凌辱，这种羞辱，这种责难，这种毁谤，一切肉身身心的一切，完全是为了神的百姓啊。你看第五节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作业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，你看他要这么样的向一个方向这么样躺着侧卧，要三百九十天，是为以色列家北国，以色列家犯罪，先知要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啊。底下你满了这个日子，你还要向右侧卧，右侧卧是四十天，一天顶一年，一天顶一年啊。所以甚至吃艰难饼困苦水呀 啊吃杂粮，什么小麦粗麦什么粮从来没吃过吃，而且用什么开头说让他用人粪烤了吃，这怎么受得了？后来神担当他变成牛粪烤这些东西来吃杂粮，都是预表到什么呀？所以先知啊，受苦做预表，受苦做表演一样，实实在在的是受苦，甚至忧虑而吃，惊慌而喝。因为什么？他们将被掳，因为这时候以西结时代是已经第二次被掳，第三次尚未被掳就要被掳了，就预言了他们将来也要缺粮缺水，彼此惊慌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。啊，所以先知，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知道，今天神要在这个时代，在每一个时代，神要兴起属灵的生产妇人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明白正义，我想更要紧的，像保罗就是这样。保罗说，我为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，天天如此，他是昼夜，他是昼夜劳碌，而且昼夜流泪，伏在家祷告为教会，甚至对加拉太教会说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我再负生产之苦。因为你又跌倒了嘛，又开倒车了嘛，信仰又翻转了，所以保罗甘心乐意再负代价。我们常常哎呀，我为某某人付代价祷告祷告，他更糟糕了，我就生气了啊，就不高兴了，或者就是不愿意为他祷告，看他老不改，你说这样就没有主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做母亲你要有主的心付代价，我想这个意思很要紧，特别是为教会啊， 父生产之苦。摩西也是这样，神说我不和你们同去，你们拜了金牛犊，大大惹神烦恼。摩西付代价的话，甚至求你怎么样，请你与我们同去，不然请你把我的名字生命册上都涂抹。你看这样付代价。保罗为自己的骨肉是怎么样，我宁可与基督隔绝受咒诅，也愿我的百姓我的骨肉能够得救。所以举不胜举，这是很要紧，求主兴起这样的肯付代价的人。这就是第一段。底下第六节我们看，六到八是献祭赎罪得洁净，就是说这个妇人不管是男孩和女孩，不洁净日子满了以后，也不是说就算洁净了，还必须要献祭赎罪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可夸，靠恩典，靠救赎，靠基督的血献赎罪祭，献燔祭那么你才算是真正的洁净，就是完全不是靠自己。我们看第六节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要把这两样带来，就是说要献燔祭又献赎罪祭，燔祭也带有赎罪的意思在里面，所以就是说明今天我就是洁净了，我还要靠恩典，我没什么可夸，不是我付了代价，是吧？因为基督为我们献上，要献燔祭，爱火焚烧所以要牺牲，那意思就彻底的奉献，完全的破碎，如同燔祭一样。赎罪祭那更是主为我们受咒诅，我们也要这个心，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，有份他的苦难甘心牺牲自己所以都要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，祭司来为他献祭。今天我们仰望的是天上的大祭司，主是天上大祭司，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献燔祭献赎罪祭。下面说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，所以靠恩典而得洁净，靠救赎而得洁净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意思说都要献祭才算洁净，都要靠恩典，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。第八点是神的担当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买不起一只羊羔，那么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所以整个这小段那就告诉我们这一个要献上献祭，献什么赎罪祭和燔祭，使罪得赎蒙洁净因着什么，因着献祭，因着血，羔羊的血使我们蒙赎而且得洁净，这样才算为洁净。而且力量不够，你可以不必非得要献一只羊羔，你可以献什么，献鸟，鸟很便宜所以这就是他的担当，他的扶救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担当，你很软弱，力量不够或者信心不够，生命不够，所以主都可以担当，但是一定要献祭，那么才算洁净，这个妇人才算洁净所以这章就是这么短，但是需要让我们明白它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要为生男孩生女孩都要什么样，都要付代价所以也就是说流泪撒种，那你才会欢呼收割，每一件事都是一下子哇就看见这么喜事来到，都要付代价，都要付代价做母亲的为了生孩子，那么要什么，要经历，要付代价，要舍己，要牺牲，也就是说要体会神的心，做担罪代求的工作，要付上属灵生产之苦。我们知道妇人生孩子都是很艰难的，疼痛痛苦，你要经历这些，那么才会看见男孩子生出来以后喜乐才满意。这是这场圣经我们就接触到这里。今天上午关系到第十章，有一点补充，我就放在这里就行了。 再补充，就是在接受时候看见这个第十章，哪吒雅比户现凡火遭神怒，这里又怎么？我们总体来看，因为这里目前讲了一些个条例，就说明为什么现凡火。我们可以这里讲到几个方面，那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，一个警戒，一个教训。第一点，违命，因为没有神的吩咐，你竟敢这么样去献，第一是违命啊。所以我们样样要，你要热心啊，守望啊，祷告啊，为人怎么帮助人，那你一定要照神的吩咐去做，不能违背神的命令。第二就是献上异样的火，异样的香啊，自己的一套办法，一套热心啊，还觉得自己挺属灵的。那你这个属灵是在神旨意以外的，是异样的啊。这个火啊，火代表热心呐 啊，但是你这个心是血气里面的，自我里面出来的东西啊，是异样的像异样的火，所以神不悦纳。第三就是轻慢神啊，因为你是亲近神的人，你没有在神的面前尊重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，所以轻慢神。第四就是对于他的职分的亵渎，亵渎圣职，亵渎圣职。因为哪吒雅比户是作为亚门的长子和次子，是已经啊受高承接圣职，而且也上过山，也得过主的显现，竟然这样的亵渎了圣属灵的职分。他们是在职的，是有属灵的职分，亵渎了圣职。这是第四。第五就是喝酒，因为马上神就对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不可以喝酒，亲酒浓酒不可以喝，活在肉体里，体贴肉体，甚至放纵情欲，绝对不应该喝酒。第六，不分圣俗，因为这里说你们亚伦子孙做祭司呢，要将什么，要将圣的俗的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一样的火一样的香，实际就是不分圣俗，用世俗的办法来做属灵的事情，热心啊，号召啊，动员啊，哇，你这一套一套，这都是异样的，不分圣俗。这是第六点。第七点就是根据这个第三节这句话，可以说哪吒雅比户亵渎了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，因为神要在亲近他的人中要显为圣，而且呢在众民面前要神的荣耀。你说这件事发生，这不是亵渎了神的圣洁，也亵渎了神的荣耀，神得不到荣耀，因此神发怒。最后一点就不顾后果，不顾影响，你没有考虑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看看带来灾难啊，影响也不好啊，无论是对自己的两个弟弟，对整个的祭司的职分啊，也对整个的百姓来讲，那都是带来很坏的影响，不顾后果。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，我高兴我就这么做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所以侍奉一定要遵照神的旨意，神的命令，没有神的命令一切都错。我想一共有八个方面，八个方面，最后就不顾后果，不顾影响。当然亚伦也有责任，做父亲，所以连鸡肉该吃都没有吃，所以这些都是教训，对我们都是教训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，这一段可以说以后我做这个第十章的一点点的补充啊。神真是要我们亲近他，我们越亲近他，我们越要战兢啊。我们听了很多别人的见证，我们也自己经历一些的，真是要害怕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是中文的翻译最好，要敬他，要畏他，要有个害怕的心。你什么都不怕，但是我们要怕神，怕得罪神，怕神，要敬他，要畏他，不能够胆子太大啊，不能够这样，一定要什么，要啊，我们要尊重神的那个圣洁和他的荣耀，处处要圣洁，处处要荣耀他，而不要啊使得神的圣洁、神的荣耀都受到亵渎。所以实在给我们战兢。我记得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的这句话，我常常也提醒我自己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 他讲的第二章的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哇，我每次看到这个话，我想我跟保罗比比，我真太差劲了。有时候都不知道战惊，都不知道自己地位，自己的主给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的这个恩典，这个职分多么重要。保罗是年纪大的，保罗是很有经验的，他甚至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，这个软弱什么字？虚惊痛悔啊，虚惊痛悔，又惧怕，就是恐惧战惊的意思，又甚战惊。为什么战惊？因主的话而战惊，因主给的恩典。所以圣经不说吗？是在约伯记说，因赎价大，可不能偏行，恩典越多，我越战惊。我是多么不配啊！而且这个职分，这个影响，而带来的后果，各个方面想想，真是。所以保罗这样谦卑，这样战兢，又软弱，又惧怕，又甚战兢。啊，当然后面很多宝贵的话，所以真是看见工人的榜样啊，在此，在帖前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也常常觉得。这个话太宝贵，自己不知道差多少了。保罗在帖前第二章第十节，保罗和他的同工，在那个时代，保罗说我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。第十节，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摘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所以帖前第二章是被称为榜样的工人，是吧？第一章是榜样的教会，第二章是榜样的工人，因此他这话里面很多都是我们怎么样被神验证啊，被神验证，有见证，你们做见证，神也为我做见证，这是何等恐惧战惊，是吧？所以尽管有假使徒出来抵挡攻击也好啊，加拿大教会变了职也好，对主对保罗都变了心了，保罗也不怕。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实在是战兢，他实在是这样的啊，谦卑恪守自己。所以我们在你们中间，对你们信主们来讲是何等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摘。我想这就是立位主告诉我们的，也给我们看到在新约里也有太多的榜样，无论哪一位使徒，他们的话都是太宝贝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思想，你们还要效法，要思想，要效法。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就读这一段就结束，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，第四章八九两节，就保罗写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以及腓立门书四卷书被称为什么？监狱的书信，是带着锁链而写的。一个年老的保罗带着锁链在苦难中，你看他写的，一面告诉我们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篇章，一面你看他怎么样的勉励教会，也可以说勉励教会里面的执事、领袖、监督、长老啊，所有的信徒。八九两节，我想我们一起念一下吧，一起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最后这应许也宝贵，是吧？所以一个是要思念，一个是要去行，就真正去效法。所以圣经太多的榜样举不胜举，然后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学历未济，让我们实实在在做一个好的工人。就我们在座都是要做主的工人，怎么样侍奉主？圣洁的侍奉主，包括谨守主的命令，包括主的一切条例，要严格的遵守，要严格的遵守，那才能有啊带，等于可以使众教会全以色列家都因着立位人的侍奉的好，就能带动全以色列家蒙到神的祝福和显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